可以。可是有的人家就难，你要是一位佛拜八十八拜啊，不容易。要是有八十八位佛，我一佛一拜就容易一点，是不是？我看就是会容易一点。那并且这个八十八佛就是有五十三佛和三十五佛，加起来是八十八佛，那是他各有因缘的，各有因缘的，所以叫成为何为八十八佛，是那么回事。是啊，也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啊，你拜三十五佛，你功德很大很大啊，你拜五十三佛啊，你能灭什么什么的重罪啊，怎么怎么怎么。那么我们后来的佛教徒一看，你好啊，我们加起来我们都拜，它不是更好？这个它是有一个因缘的，那么回事。加上我们呢，我们凡夫啊，与生俱来的是懈怠，你让他精进就是很难，就是不容易。所以诸佛菩萨知道这个众生的懈怠，所以他施设的法门呢各式各样的，所以我们呢就容易啊精进一点，容易比较精进一点，是这么意思。这个智者大师在《法华三昧忏》上也说出一句话来：如果你能够这个礼贯，也能够相应的、做得很好，那你可以不用拜佛。好像也有这么一句话，也可以不用拜，因为你和这个菩萨界上啊，这个欲界菩萨界呗，不是梵王境菩萨界，也有提到。那你要那地狱地狱地相应，那是特别殊胜，那也是一种法供养啊，就是提到这是一种法供养啊，那是佛是最赞叹啊这个法供养的殊胜的。我们昨天好像提到说到啊，信解离言，真如法性，岂无分别，无相心住，这是最殊胜的法供养。这个我们现在呀、这个佛教徒的修行啊，就是大多数来说都是念诵啊，用当然也要用心啊，用嘴、念这个经啊，如是我一直佛在怎么怎么的念，或者是念咒，这个，或者是用身体去拜佛，这样的，也就是这样修行，都是、用取向心呢，在事项上这么修行，能这样修行也是了不起，很好。但是我们看呢，从戒律上看呢，从阿含经上看，佛在世的时候那些必须怎么修行？不是，这样修行不能说一点没有啊，但是主要不是，主要是第六意识。第六意根呢，修四念处观，在心里面呢用功，在心里面用功，心里面修四念处观呢，常常的这个清净的正意念呢，能杀烦恼贼，能得阿罗汉，能得圣道，能得无生法印。我们是、念这个文啊，我们要拜啊。也是我们这个呀、对佛法的真义地义地也不容易觉悟。你修四念处观法无恶，有恶吗？怎么能无恶呢？就是心里面老是很别扭，说无恶总是感觉不对，要说有恶才是对的。这个四念处很难修，就算是你通达多少啊，坐那里呀、老是有妄想，就是狂心歇不下来，这就是我们的业障。所以只好啊，我们申请拜佛哈、我们念经念咒，这是我还能办做得来，也能使令心清净，能清。现在得无生法眼呢，那也缓了，就缓慢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个佛也知道啊，所以这个要拜啊，拜八十八佛去拜，这样我们拜久了能消除业障，然后你去读经论的时候容易懂一点，就可能会明白一点，智慧就开了啊。那个印光老法师的文钞上啊，就是夜宵智郎，这句话是真是说对的，就是我们很多的业障啊，这个智慧就是不开啊，就是不容易懂。我有个想法呢，你把我们就是凭一开始就去读阿含经啊，使 十二行是无恶无恶说，我们读起来呀就不是那么容易懂。什么叫无恶无恶说？是不大懂。但是你把中观论用心的学一学，因为阿含经我们没有注解，听说是佛印论是有阿含经的注解，但是是巴利文，我们中国人呢现在还没有办法能读。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读中观论的这些参考书能读读，然后再去读阿含经，味道就不同了，就不同了。那么你的话，中观论大智的论呢，把它用点心呢，也把它通贯通了它，再去读阿含经可就是不同了。那个时候你修四念处观呢，我认为是不同了，是有可能会得出国的，有可能会得法眼经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办不到，那你就是去磕头好了。在密宗上要磕十万个大头是对的，人就是要这样修行才行。我们那个高深的法门呢修不来呀，说是啊你拜佛没有那么啊，我们就念这个经文呢，这好像是你出一步，还是在我们来说还是最重要的。八万四千法门呢为众生根基不同，那么请问修观音法门和地藏法门呢有何不同啊？持大悲咒和往生咒又有何不同？这个事情修观音法门你和观音菩萨有缘，就是欢喜念观音菩萨，那就修观音法门，你和地藏菩萨有缘，那就是修地藏法门。这就是你还就是这样子，这个凡夫我的境界就是随顺我们的心情，佛就说谁要欲你欢喜啊，就照你这个办法去修，不一定是扭转。所以你不欢喜念地藏菩萨，我勉强你去念可以吗？不行，这个凡夫的执着心呢是很厉害的。还就是啊，假借你现在的执着心呢来修习佛法，念半呢渐渐的业障消除了。佛说出有远因，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性就柔和一点，温和一点。好，你有道理大家是好，没有道理他心里面也不懂，那时候你程度就高了一点了。这个也是一样，你欢喜念大悲咒欢喜念往生咒都好，不要说一定有什么不同，其实不同的地方不在那个地方，是在我们心里边，我们心里面自己给自己做障碍，它就不同了，那么回事。就是在家居士修定观四念处啊，该读哪本经典呢能有指导？这个呀，修四念处，你修定这个要修定呢，这个智者大师的《十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本书要读，是要读的，不读不行。这个摩天台中的摩诃止观呢，刚才那就深了一点啊。那不过四禅波罗蜜也就可以。那么那修四念处那个《玉器师的论》里面呢，有写这个四念处，那个文写的详细一点，也可以读。当然，《阿含经》应该读啊。所以读哪本经典能有指导？这些经典都有指导啊。我看就是《大智度论》好了，读《大智度论》吧，那么就可以了，就能有帮助。那个地藏菩萨的愿力，第一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的方成正觉。请问法师，众生能有一尽的一天吗？地藏菩萨要不尽，地藏菩萨将永远不成佛吗？这个第一不空，誓不成佛这句话呢，我在想，第一空是很容易的，第一空是很容易的，怎么知道呢？在这个现在是简洁的时候，地狱是啊不会空的，很多人呢都往地狱里面转。那么但是在正觉的时候啊，逐渐的到八万岁 到八万岁。那个时候印度啊，印度不做什么恶事的，到八万岁以上，到无量岁，印度不做什么恶事的。我相信地狱里面的人可能没有，不过这个还是不确定哈。但是在什么时候地狱空了呢？就是成住坏空，这个住劫以后，这个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啊，地狱里面没有人了，在住劫的最后，就是人寿到八万岁以上啊，人都不作恶，大家就有人提倡大家都修禅定，那么就是得了初禅，得了二禅。超过了初禅以上都升天上去了，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欲界完全是空了，不但是没有三恶道啊，不但是地狱空了，连畜生也没有了，恶鬼也没有了，阴也没有了啊，天人欲界天也都没有了，初禅天的人都没有了，都跑到二禅三禅四禅上去了，这不是地狱空了吗？地狱是空了啊，地狱空这件事是不难啊，不是难事、那么地狱不空啊，誓不成佛啊，这是这个地藏菩萨慈悲哈啊，誓不成佛。那么众生度尽呢，方成正觉，这句话就是要难了。那么众生度尽是很难的，但是要是度不尽呢，地藏菩萨永远也不成佛嘛，不永远也不成佛，这句话呢是这样说。我们做人呢，因为我们自己不能控制自己，有的时候会跑到三恶道去，是有这个问题。但是要是把爱烦恼、见烦恼断尽了，到了啊，法身菩萨以上的境界的时候，那是大自在的境界，是大自在的境界，超过阿罗汉以上。那么他的在那个大自在的境界里边来度化众生的时候啊，众生怎么样的苦恼他，他心里没有事，他没有事的。那么他继续的度化众生，那么他同时呢，那些法身菩萨的境界，他同时还在十方诸佛那里亲近诸佛听佛说法的，同时也在众生的世界度化众生的，法身菩萨是这样子的。你像那样的大自在的境界，他虽然没有成佛，好像也我认为也不要紧，也是很好的嘛。啊，那么呢？但是诸佛在这个智大师的著述上啊，这个法语上和这个称冠啊，就是这个清凉果师的华严述钞上说到一件事，叫前火木。前后的前啊，地是火风的火，木就是这个树木的木啊，前火木。这个前火木啊是个什么东西呢？是我们这个旧时代啊农村里面的事情。农村里面这个烧这个煮饭的时候烧饭呢，就是用一个木棍子啊把这个柴送到那个灶坑里面去，那个叫做前火。他这个前火木是把其他的柴送到里面燃烧，这个木是一直是保留的，但是他时常呢把送这个柴到火里面去，他也逐渐的燃烧，逐渐的燃烧，也慢慢的也就烧没有了。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这些大菩萨法身菩萨，他常在诸佛那里闻法啊，也常在众生世界里面度化众生，他的功德也逐渐增长，虽然他发愿众生度尽呢方成正觉啊，但是他也不知觉的也就得无上菩提了，也这个事情的。但是他虽然成正觉，这个但是他还是度众生，这件事他不休息啊。所以说要无尽呢地藏菩萨将永远不成佛嘛，在我们的心里呀、我要成佛啊，我还没有成佛，我还有烦恼哦。我今天用功相应了啊，明天我又不相应了，这是我们的分别心的境界。在这大菩萨那个境界， 哪有成佛不成佛的这个分别心呢？没有的，在他那无分别智常识现前的时候，你说成佛这是戏论，哪有这种事情，谁成佛？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这么分别，啊，他永远不成佛。其实在那个境界里没有分别，没有这件事。这个我不知道谁写的，那个，第一个字我不认识，是在《除药经》说，第一个字我看不出来是什么啊，作罪呀，啊，自受其殃啊，无能代者啊，对啊，作罪那，啊，你自己受你的果报啊，没人能替代你，这是自作自受的因果的铁载，不可能自己作恶却有子孙呢，啊，代受恶报，是的。但是祸殃子孙呢，啊，父杀狗，儿子却成啊狗讨报之对象，即要杀者，此是何道理？祸殃子孙啊，父亲杀狗，儿子却成狗讨报的对象，即要杀者，此是何道理？你这几句话呢是这样哈，我们这样说，我们说这个世界上人做夫妻啊，或者是做子，做他的儿子，做他的女儿，做他的孙子，大家也都有共同的遭遇啊。那么我们是什么原因呢？在佛法这世界上的医生啊，是怎么讲，说他父亲眼睛疼了，他儿子也是眼睛疼啊，他怎么怎么的，说这是他父亲的遗传给他儿子的，就是这么讲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是什么？不是遗传啊，就是讲他是自作自受嘛，怎么能够遗传呢？就是这个，就是佛法讲这是共业，就是他父亲和他儿子啊，或者是他的太太，他们以前多少生啊，共同的照顾这种业力，现在成熟了，说是他们现在富贵啊，他的父母是皇帝啊，他父亲是皇帝，他儿子也做皇帝，那就是他们有共业。是，如果他的业没有这种共业的时候，他父亲死了以后，他这儿子不能做皇帝，做不来，就是有共业。至于说是这个他父亲杀狗，他儿子成狗，儿子却成狗讨报的啊对象，这些是这比较复杂了一点，复杂一点。那么呢，他父亲，这就是他父亲和他儿子，当然有父子关系啊，但是他们也可能有这个，有仇恨的关系，有种种复杂的关系，那就是另一回事啊。要杀者，此是何道理？就是这个是复杂了一点，也可能他虽然是父子，但是他可能互相有什么怨恨，所以互相有这种反应，那就不决定是所谓共业。要以自作自受的道理推之，杀狗之子并未杀狗。是，何以受报？这个是那么回事。你知道他没有杀狗，你决定是他没杀狗吗？他可能前生杀过狗呢。这个杀过狗这个话呢，就是那个被杀者，他现在可能是他是狗被杀了，但是将来讨报的时候，他不一定是狗，他可能是人来讨报，是人的啊。比如说现在这个一个人呐，和一个人有仇恨。原来是朋友，那么呢，母甲胜利了，母乙失败了，他死了，母乙以后做了鬼了，母甲现在用功修行的时候，这鬼来捣乱，所以这个因果的关系啊，不是说我们在造业的时候都是人，将来在国外也都是人，固然是人，但是也不一定的。 儿妻呀、啊、杀狗之父啊，却无殃，也不会无殃的，就是那件事还没出现，将来还有问题的，没能解决。我们中国的呀、啊、哲学啊，这个孔孟啊，孔孟之道啊，或者孔夫子以前的中国哲学有这种事情啊，就是易经上有这些事情啊。你要是做了一些有什么大功德的事情啊，他家里的后代的人呢，去会得到一些酬偿啊，酬报啊，得到一些好的果报。这个按佛法的道理不是这样子的。那要是自作自受，而不是你做果报，你做的罪业我去受果报，没有这个道理。要系果报未熟啊，已不应报在子孙，报在妻子，是的。但现报啊，却在妻子，那又不一定，也不一定。那么可能也这都是与许氏有关系，与现在有关系，与许氏也有关系。但是这应该是这么解释：此果报如何因果论之？如何以因果论之？才不违背。是的，用因果论是不违背，但是它复杂了一点呢，我们的右眼看不清楚，右眼是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但是你的佛法如果是多学习一个时期呀、啊，也应该呀、啊、推测它的关系，就是你有你的因果，我有我的因果，但是有点相似，彼此间有点相似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说。这个因果啊，在凡夫一不是，如果不是佛教徒，那当然就是继续的演变下去，没有完。如果是佛教徒，会不同一点啊。你的这个什么都是心，都是思想上的问题。你心呢，有受到了佛法的熏习以后，你一回转，它就变了。这个事情就会变，和一般的非佛教徒不一样。请示四十八愿第十一愿注定正念：设额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聚，必自灭度者不取正教。这个是这样啊。国里面的天人啊，他没有啊住在定居啊，必自灭度者不去正教。这住定居必自灭度，这个定居是什么呢？就是啊，有邪定居啊，有正定居。这个正定居他就是决定啊能得无生法眼，能得须陀洹果啊。我们说得无生法眼，决定能得圣道，一定能得无余涅槃，就是这样意思。如果国里面天人不能这样子，我不去正教，就是这样意思嘛。这样意思就是表示到了阿弥陀佛国的人呢，一定是能成功的，不像我们娑婆世界靠不住，不一定啊。有的人你看很用功啊，但是没成功，到了阿弥陀佛国不是决定是成功的，就是这样意思。以净土中而言，如何是定聚，如何是不定聚，又当如何身心念佛。净土中说你要到阿弥陀佛国，那就是定聚，我们凡夫也能往生阿弥陀佛国，到了阿弥陀佛国就是定聚，决定能够啊成功啊。如何是不定聚呀？不定聚就是你的佛法的熏习程度太低了，你没有，你或者是不修净土法门，你没有到阿弥陀佛国去，你在娑婆世界，在娑婆世界啊，这个地方啊，不是个好的地方，很多退道的因缘很多很多，这个障道的因缘特别多，所以你本身的力量不够啊，你就被他埋没了，所以你就是不定聚。你要自己努力达到了一个高的程度呢，虽然没入圣道，但是他还不能障碍，不能障碍你。所以那个据舍论上呢说到一件事，说这个人他今生能得出国， 那么他就决定能得出国，中间不会死的，无论有什么危险的事情他不会死。即使到那个程度了，他的善根栽培到那个程度了，这个善根能保护他，他不会死的。所以这那就是定居了。你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呢，哎，这些罪业就能再来你。啊，如何的呀，身心念佛啊，如何身心念佛呢，要把娑婆世界事情放下，要都放下啊，诚心的愿生阿弥陀佛国，就能身心念佛。那么这样的话，以净土中来说呢，就是对于娑婆世界，这还就是我们说是老生常谈了，就是对于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舍生相位出法，要有厌离心，要有厌离心。这个厌离心要有力量，你对阿弥陀佛国有欢喜心，愿生阿弥陀佛国，这个愿心有力量，这样子呢，你的念佛心就会深，就会有力量了。再就是你如果是大品般若经大智的论的这种智慧呀，你能拿到了，那么你能运用在念佛上面，当然也可以身心念佛，好，身心的念佛就成阿弥陀佛国。第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第二十九愿呢，诵经得慧，请问呢，以我们凡夫众生如何诵经得慧呢？这像刚才说要诵经典就是得慧了啊，就是里面经上那边有义，经上里边呢有无常无我诸法皆空这些义理这些缘起的道理，缘境的道理，那么你在里面去思维，你就得到智慧了，就是通达诸法缘起的那个就是智慧。如果你不读佛经，你读在一般的这个在家人呐、荣华富贵的书啊，你心就会被他迷惑了。我们自己没有决定性，众生无定性啊，犹如水上波啊，东风来了就水也波，西风来了水也起波，它就本身站不住啊。就是要读佛经呢，你就受这个经上的法语的影响，慢慢的、慢慢的，你智慧增长了。当然，这是你要先要对这部经经过一番学习，你明白了，明白这个经的意，然后你常能呢诵，常能思维，于是乎你就得到智慧了。这一位提说的问题，说法佛在世的时候啊，定是个非常庄严清净的境界。从佛弟子对佛的恭敬赞叹中，可稍知些微啊，可以知道多少？佛在世的那个世界，非常庄严清净的境界。这个我说是啊，清净的佛世界，这句话怎么讲呢？这个世界的清净啊，是主要是指人说的啊，这个人都是有道德的人，就是有佛有大阿罗汉，那么我们说这是清净的世界。说是啊，这个世界都是金银七宝成就的，说这是清净的世界。那这也是一个清净的原因之一，但是主要是人清净的，就说世界清净。所以说佛在世的时候定是个非常庄严清净的境界，也有道理，可以这么说啊。是虽然福薄未逢佛在世，也说不定是去过啊，是的，也说不定。今日新逢法师说法和经，是人间的盛会，见法师清净庄严，对诸佛菩萨的恭敬心令我感动赞叹，特写此字条啊，为感谢啊法师慈悲说法外，但愿众生啊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这是没有问题嘛。好，我问你的好意啊，我也多谢。是老法师前天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好像没有说出答案，是善恶业缘如何看得，如何看得见，请提请老法师慈悲开示。对，我没有说的那么清楚，是的。这个我们这个右眼呢，所能看见的范围是很小的，还有很多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啊。当然善恶因缘我们右眼也不能见，这个天眼呢似乎看小小的看到一点天眼，但是现在是说弥勒菩萨的法眼是能见到的，弥勒菩萨的法眼是能看见善恶因缘，那是能见到的。阿罗汉的慧眼呢，阿罗汉的慧眼，阿罗汉也多少有一点法眼啊，大乘佛法的法眼他也多少有一点，所以也能看见众生的善恶业缘，但是看见一部分，看见的不圆满。唯有这个菩萨的法眼到佛的法眼，那就是究竟地看到了，看明白了。所以如何看得见呢？请法师开始，就是这是弥勒菩萨的法眼，所以善恶业缘能看见，能看得见的。那么不过是当然是佛的光眉间光明照东方万八千亿世界，那么这个藏佛光明那么当然也是看见的啊，藏佛光明看见，那就是没有法眼的人也可以看见，那是佛的力量了。那么这么样解释是不违背教义的。请问老法师读历史如何读才历史配合佛教史来了解？我不是，我是一个呀，我的这个在家读书的程度啊，就给你们做小学生都可以，也许可以。我就是在私塾里读了几年，然后到城市里的学校去读。那么那是满洲国的时候，按现在的学制来说，就是初中。这是初中的程度，初中都没毕业啊，就是我就是这么一个程度。我你问我历史怎么读，这要问大学生才行的，我是不懂这件事。历史怎么样读？应该初开始当然就是藏文读，应该是这样子。当然是这个课本，它当然已经给你分清楚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各式各样的事情，那么你应该去读。但是在佛法里面，我也有对历史有一点兴趣，但是我只是看那些苦恼的境界，我就注意这件事。这个人怎么光荣啊？怎么荣耀啊？啊，很多人呢、啊，皇帝也赞叹他，其他的人都恭敬啊、尊重，怎么怎么好？没有几天，脑袋没有了。我就注意这件事，所以我感觉到出家是对的，出家是对的啊！哎呀，说这话说得很好听，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不如你的意的时候，立刻你要下台，你要走开。历史都是这样子，任何人都是这样。就那个下台的人，他要做皇帝，一副如是，他也是这样子。所以世界上事情啊，还就是佛法是对的。就是修行之类的，别的都没有，没有意思。是历史怎么读？你问我就是这样读，就是这么读。啊，对，一啊，一共有四个问题啊。现在第一，菩萨破魔兵众，魔亦烦恼魔而言之，在大智的论说，菩萨一诸烦恼啊。应当修引，不应断解，要断解即堕阿罗汉道，与根拜无异。这个话我再用白话说一下哈，就是菩萨对于这个烦恼啊 应该修忍，就是内心里面有烦恼啊，要容受它，保留，不让它活动，但是也保留它，不要这个烦恼活动，那么就是有罪了，不叫它活动，但是也保留它，不要杀死它，这个烦恼贼还保留，不应该断这个烦恼，要断了烦恼啊，就堕落到阿罗汉道了，不是菩萨了，与根败无异啊，与这个退菩提心呢、啊，不发心求无上菩提的意思是一样的了，无差别了。论言以正思维呀、啊，故菩萨虽有烦恼而不随，但为众生故，久住世间。啊，以正思维有烦恼，说是不断烦恼还保留它，这可以吗？这里解答这个问题。是一正思维，你观察诸法空，观察一切法无常，你能这么思维呢？虽然有烦恼，这个烦恼就不活动。所以这个正思维呀、啊，这个如理作意呀、啊，这件事在我们佛教徒，尤其是出家人呢，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呢，虽然是凡夫啊。还可以修销圣道有希望的一个关节，说是你是凡夫吧，是凡夫你就有烦恼，是的，但是你能够正思维，你烦恼就不活动，虽然是凡夫，但是烦恼能不动，就是要有正思维就可以，所以我们虽然有烦恼，我们常能正思维呀，就有希望杀烦恼的人。所以这个正思维很重要的，是，所以用菩萨能够常常的修销这个正念呢，虽然有烦恼，烦恼不能为患啊，它不会给你造成灾难的，但为众生故啊，久住世间。那么这个菩萨他因为有大悲心呢，他住在世间啊，他就啊，他不入无余涅槃，不入涅槃。又因知诸法实相啊，于解不嗔，功德不喜。这个菩萨不断烦恼，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知道诸法的真实相都是空的，所以他对这个烦恼来了，他对烦恼啊，观察他是毕竟空的。他对于烦恼不是太厌烦，的。功德不喜，你做利益众生的弘扬佛法的功德，他也观察他是毕竟空的，所以说欢喜心也不强，所以能够不取不舍。生死涅槃无别，观察这个生死的境界和涅槃是无差别的，因为生死的境界也是毕竟空的，毕竟空就是涅槃嘛。是名法眼，这就是叫做法眼。这个法眼怎么讲，就是这样叫法眼。这样这个法眼啊，包括是两个意思啊。你要观一切法空，其心不动，那成无生法眼的。也因为观一切法空的关系啊，虽然内心里有烦恼，能够忍得住，那么这叫法眼。在《华严经》十地品中，四地菩萨一观十种平等清净心，入于五地啊，并以戒定慧呀、啊、破烦恼愿呢、啊、入五地。那么《华严经》的五地的菩萨，他用戒定慧的呀、啊，这个宝剑杀烦恼贼，杀烦恼贼嘛，就入于五地啊。故知诸烦恼皆实啊，终究要破除。是的，终究是要破除，方趋之佛道，才能得无上菩提的。如此比较啊，早断烦恼者为根败如罗汉，晚断烦恼者名菩萨入佛道。那这样讲哈，此中的差别呢，除了菩提心外呀、啊，是否与修观地察诸法实相平等无二无相无取有深深的关系。 这里边呢可以分两个意思来讲，一个是啊这个啊按天台宗的话就是三藏教的菩萨，三藏教的菩萨呢他不断烦恼，到菩提树下才断烦恼，这个三大和尚集结行菩萨道的时候烦恼是不断的，那么呢他不断烦恼，有烦恼使令他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得到一个父母啊，可以在这里留着生死，在留着生死里边去弘扬佛法度众生，这就是大悲心的关系啊。那么这是三藏教的菩萨是这样，那么这个菩萨其实就是阿含经的里面说的菩萨和这些阿毗昙论上说的这些菩萨。这个另外的呀、啊，另外的就不是所谓藏教的菩萨了，就像般若经说的这个菩萨，大品般若经说的菩萨，像华严经说的菩萨，那么这个菩萨是断烦恼的，是断，不是不断烦恼，他断烦恼呢，但是不断习气，烦恼的习气还保留。那么保留的意思呢，就是啊，可以在生死里流转，可以在世界上得一个身体。那个意思就是要不留着不保留习气啊，就不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去度化众生的。啊，这在《十大乘论》上也这个意思。所以啊，要烦恼是断，这个习气不能断。在断了习气以后，得一切种子就是成佛的。那么这是有这样的区别，但是另外的呀一个说法呢，我们可以这样简单说啊，就是所谓法身菩萨，法身菩萨也是断习气的，断习气，但是他再来从他那个高尚的呀法性的境界。要来到人间凡夫世界，不需要烦恼，也不需要习气，不需要这些来帮助他得在人间得一个身体，不需要，不用，就是他那个他的戒定慧，这个法性的力量。那么我们是昨天头一天说到的灭尽定，就是这个意思。他就在不起灭定而现诸唯一，就在灭尽定里面，他只要是他有因缘，他就可以在十方世界现无量无边的身形，随其所应而现种种的身形去普度一切众生的。这不是靠烦恼靠习气来取一个身体的，不是，就是靠他自己的殊胜的功德，或者说这是法性的力量。其实这个灭尽定啊，在这个入中论上有个解释，什么叫是灭尽定，就是真如三昧，就是得到无分别智与真如相应的，就是真如三昧，其实即是涅槃的境界。那么在那么高深的境界里边呢，他就是有着大悲的愿力的熏习，这个灭尽定就会发出这个作用，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去普度众生的，是这样，这样就是、那这就是要断烦恼，而不假借烦恼，不假借烦恼习气的力量。但是在菩萨的呀般若智慧的观察，没有烦恼可断，没有烦恼可断。你就是我们生死凡夫学习般若波罗蜜，你再观察一切法自性空，哪有烦恼可断？也的确是这样的，无烦恼可断，也没有佛道可成，也的确是这样。所以啊，从那一方面看呢，也是说不断烦恼，虽然说不断烦恼，而烦恼可是不起了，没有了，还是这样的。所以这上面说是除了菩提心外，是法师与修观对察诸法实相，平等无二，无相无取，有甚深关系。是的，与这个有关系，与这有关系呀、啊、这是与菩萨自己所学习的佛法有关系。 如果你只是学习南传佛教，那当然就不是这样说法，那就是三藏教的菩萨，那不能断烦恼，断烦恼就不能留着生死了，不能留着生死怎么能度众生呢？所以菩萨不断烦恼。但是这个从大乘佛法来说呢，菩萨还是断烦恼的，断烦恼也不妨碍在生死里还是继续能度众生，那就是更高深的境界了。所以这个像文殊菩萨已经成佛了，但是还能在人间现身，像观世音菩萨也是说已经成佛了，但是他也可以在无量无边的世界现身说法普度众生的。那么这种理论不是阿含经上啊，不是太明白，不是那么明白的。所以大乘佛法我、还是有它的殊胜的地方的。第二，如此又于早修四念处四谛，早证小乘果，如何会通？早修四念处，早证小乘果没有问题啊。那么你、你的因缘成熟了，自然会遇见一个善知识啊，劝你发无上菩提心。如果没能够在